罪人蒙主恩。其实有一天我成为一个年长的圣徒啊，年长的圣徒，我得救了三五十年、五六十年，我还是要唱这一首诗歌。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我会得救，固然我来寻求神，但是若没有神的怜悯，神没有在创立世界前拣选我，我是不可能坐在这里的。好吧，我们在唱的时候，我们请得救三十年以上的，含三十年，我们站起来。好，应该会背唱了吧？好，我们一起。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这是我身份，荣耀归给神。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好，请坐。再来，我们请得救十一年到三十年的，应该蛮多的啊。好，哈利路亚，这是我们见证啊。好。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这是我身份，荣耀归给神。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好，请坐。得救十年内的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，这是我身份，荣耀归给神。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好，请坐。这里说到很多事啊，都是在于他，在于这位呼召我们的神。那我要说，神的拣选，神的预知，神的预定，神将我们标出，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时间点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神都定好了。然后在时间里，他就把我们从什么呢？世界当中把我们呼召出来，这样出汉员，他就哟好，请出列啊，这样这叫做呼召，在时间里来呼召。他会在时间喊啊啊，这个于永浩啊啊，这个喊谢荣啊，这个。这个都是在什么呢？创立世界以前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为了这一件事，我们要满了赞美。在阿伯数字二这里说啊，所以凡是认识神拣选的儿女，都该在波饼聚会的后半段向着父神大大的献上赞美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首诗歌啊。我希望经过这一次的交通，你们都要学会在波饼聚会后半段赞美什么呢？你要说阿爸父啊，一切都在于你啊，在于你的拣选，在于你的怜悯，没有你的拣选和怜悯，我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。阿们。我们来看大本诗歌三十二啊，我们三十一好了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哈。父啊，久在创世之前，你选我们爱无限，就这一句就好了，就这一句就好了，这一句就好。我们再 读一次。父啊，久在创世之前，你选我们爱无限。这首诗歌告诉我们，父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啊？
创世之前。
他是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选上我们啊？用无限的爱，在爱里面来拣选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说做就做嘛，干嘛翘着嘴巴？你不高兴就不要做嘛。感谢主，神拣选我没有翘着嘴巴，神是带着无限的爱拣选我们啊。父啊，久在创世之前，你选我们爱无限。好，我们一起把第一节的诗歌啊，我们就坐着，我们一起来唱。就在创世之前，你选我们爱无限，这爱但美极力深厚，吸引我们亲耶稣，爱要保守，爱要保守，我们紧扣永稳固，我们三节，神的怜悯使我是个 们，神爱我们，连他孩子都不理，连他孩子都不理。第四节，爱的神啊，我们现在同心歌颂你起来，直到天上愿你成像，我们仍是要怎样？但愿荣耀，但愿荣耀，永远归神和羔羊，永远归神和羔羊。好，说到一切都在呼召的神，我们应该满了赞美，满了感谢。你认识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你就更需要在生命里长大。 好，那下面说到一切都在于什么呢？神的怜悯。好，那什么叫做怜悯呢？在刮胡山这里说啊，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。简单的说呢，比如说啊，我要把这个诗歌本啊送给朱汉元，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恩典，对不对？那我要给他，他要有什么动作呢？就是要过来拿嘛。就没想到朱汉元两脚受伤，站都站不起来。那、你怎么不来拿呢？这给你啊，给你啊，就恩典要给他。所以就代表什么呢？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连要接受怜悯、得着怜悯都没办法。我和他之间短短的三公尺，变成一个什么鸿沟？那怎么办呢？朱汉元没关系，
好好唱诗歌。
好，这个
叫做什么呢？怜悯。
怜悯比恩典啊够得更远。好，我们这里啊就举了一个例子哈，圣经上就说到有一个浪子啊，对不对？他从小就什么满了雄心大志哈，要把他的家产拿了去外面干他一番丰功伟业。就没想到他拿了钱、到处挥霍、到最后什么呢？钱都用完了，就去投靠他的这些、朋友。没想到这些朋友都是酒肉朋友，不是真心的朋友。就什么呢？请他去放猪、最后他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。哇，这时候他就想到说、他就醒悟过来，他想到说、我富家口粮有余，粮食丰满，我怎么可以在这里饿死？我现在吃的连猪都不如啊，所以我要起来回到富家、但是回到富家无脸见江东父老啊，所以总要、有一番说辞、所以后来想了老半天，就想出一个很好的祷告，说什么？父啊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从此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你当作故宫吧、把我当作故宫吧。他后来想一想，这样、应该父亲就会接纳我、所以呢，这时候他就开始、走路回家、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乡离甚远、我们知道有一种心理叫做近乡情怯、真的走回家按那个门铃，敢不敢按都没有人知道，但你就知道他多想回家。结果圣经上就说、乡离甚远、老父亲看着他就怎样跑起来、跑去就抱着他，抱着他，这叫做什么呢？那一段距离啊，是个鸿沟啊。如果没有老父亲没有跑起来，我不知道会怎么发展下来。也许这个儿子回来之后，听到里面欢乐的声音，他想：哎，还是走吧。我做了出这么多对不起家的事，算了算了。哦、也许就上吊了，不一定，我不太晓得、我不太晓得，但是起码什么呢？圣经到最后说：哇，欢喜快乐，又给他什么呢？上好的袍子穿上，给他戴上戒指，对不对？给他穿上鞋子，又宰了一只肥牛犊给他。悲剧变什么？喜剧收场，对不对？那多好！老父亲跑起来抱着他，跑起来抱着他，这叫做什么呢？怜悯。给他穿上了袍子，戴上了戒指，穿上了鞋子，给他吃肥牛犊，这叫做恩典。他配吗？他根本不配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谢主，不光给他恩典，老父亲补满了这一段鸿沟、
所以以前李弟兄就讲到这一篇啊，他就说啊，有人说啊，我们的父神啊，都是安坐在宝座上，非常的稳当啊，对啊，啊，他不，我告诉你，起码圣经上有一处说啊，父神跑起来了，他很激动啊，就是这里啊，啊，非常的激动。那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怜悯，神的怜悯是我诗歌啊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刮胡二，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怜悯，我们就不会依靠自己的努力，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而失望，反而我们会更仰望神，仰望神的怜悯。所以你看多好，哇！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，在时间里呼召我们，对我们又满了怜悯。所以想想这个题目，柯弟兄说，这个写这篇信息能够在乎他写出什么呢？在于他跟在意他。柯弟兄说，哇，佩服得不得了啊！这的确是我们的经历。像我以前在大学传福音啊，我们就都到寝室去叩门啊，叩访啊，然后就租游览车带他们到啊清大、交大，然后带他们到新竹的会所啊去听福音啊。那我们传之前，大家都已经算祷告很久了，禁食祷告都有啊，就是有时候禁了好几餐啊，所以就带了很多福音朋友去啊。那比如说啊，带了这四个，啊，带了这四个。我们觉得这一个啊比较有慧根啊，哈，这一个好像比较需要主的救恩，那一个那个在陪衬的哈，平常就调皮捣蛋哈，就去了，啊，结果哇，结果带去那一个，我觉得可能都那个，我听得很认真啊，唱诗歌也大声的唱，该站就站，该唱就唱，该笑就笑，好，啊，另外在那边打瞌睡哈，啊，就到了最后呼召要受尽的时候，哎，那个反应好的竟然没站起来，那个刚打瞌睡的怎么站起来了？很想把他拉下去，你干嘛的？刚刚都没好好听啊！啊，哦，是感谢主啊！那个打瞌睡他就站起来，就得救。那后来还住弟兄之家，那你怎么说？啊，在于神的怜悯。好，哦，所以不要像我一样，觉得哎，刚刚没专心听，怎么呼召之后你就站起来，要走到前面去受浸？不可以，你刚刚没好好听课，不及格。在于神的怜悯。所以我说啊，我们在教会生活年日久了，有时候就发现太多的事啊，你只能说这是神的怜悯。朱汉坐在这里，我就很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在我们家受浸的时候，我们好喜了。啊，神弟兄，今天我受浸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在？啊，因为那一天只有什么呢？我们家只有我姊妹还有恩恩。啊，信心那时候还没出来嘛。啊，然后再这样，他跟他姊妹，我说，哎，朱汉这样好。五个人这样好，太太，我没有，我只要一通电话，一大区啊，三十几个人都会过来，啊，因为一大区那时候叫会所区嘛，啊，那时候还叫二大区了，都会过来。啊，不是啊，我受浸你不要跟别人讲，欸，你看什么，啊，外面这样孬种，怎么这么这么，哎呀，主耶稣，你真是气啊！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弟兄坐在这里。在社会中跟我们一起配搭，一起侍奉，这叫什么？神的怜悯。然后蔡弟兄笑得很灿烂，为什么？他儿童班的时候啊，大家对他很有印象，不是他品学兼优。啊，那至于什么就不讲了。感谢主啊，带着我们十二会所往前冲啊！你能说呢？你怎么说？这叫做神的怜悯。所以你活力主去喂养的时候，只管好好的喂养。他将来怎么长，有时候很难讲。你就是喂养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这里说啊，第二面说到，在于神的主宰。我们是神的造物，他是造我们的，受造的不该对我们的神说什么。都在于神的主宰。那特别圣经呢，用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啊，他说到什么呢？他就说到这个，他说他是陶人，我们是泥土，他有权利来制作真陶我们。好，在罗马书九章也提到这一个观念啊，说到这个陶匠啊，他有权利拿出一个土来做成这或做成那。真的就做不好，他把它丢在一边， 丢在那边，也许他揉一揉又把它拿来做、哦、这全都在于他，因为他是主宰、哦、他可以做一切的事。好，那刮胡二的阿拉伯数字一，这是我很深的感觉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当神制作真陶我们，我们最好的姿态就是谦卑俯伏降服等候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。当神制作我们，我们最好的姿态就是谦卑俯伏降服等候。我们最好的姿态就是谦卑俯伏降服等候。好，这是我们该有的姿态。好，我们晓得当一个陶匠在捏陶的时候啊，好，他底下有一个转盘，现在都电动了，人是用脚去踩，他就一直转，啊，他就在那边捏，有时候往外拉，好，一个唇就出来，有时候再往里收，好，有时候他拿回一个竹片啊，再把它刮一下，好，有时候这么一弄，哎，腰身就出来，再往两边拉，哎，就变得比较胖，好，他在那边做的时候，你说，哎，这里要瘦一点，我不要那么胖啊，啊，只说，哎，这样比较好，你说哪会比较，哎，他是。陶匠嘛，你是泥土，你在讲什么话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做怎么做？所以呢，你如果是那个泥土啊，那个陶土，你只要做一件事，乖乖的，什么都不要动。好，这就像我们去理头发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这个理头发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些事。哎，先生，来头不要乱动啊、哦，不然理坏了，是吧？这意思啊啊啊！所以。我们只要做一件事，叫做什么呢？这里所说的谦卑俯伏降服等候、哦、不要乱动、哦、他有时候要切除，有时候要捏捏，有时候要压一压、哦、都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窑匠、哦、好，所以在这里我就说到什么叫谦卑俯伏降服等候。在环境中遇到不解之处，甚至是无奈的地方，不要抱怨，也不要逃避、哦、要降服安静，俯伏安静，仰望神的怜悯和恩典。逃躲一次环境，就是逃躲一次神恩典的制作；拒绝环境，就是拒绝神的恩典。好，我想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。那特别感谢主，已过、这一段时间啊，十二会所为着年底啊，我们要争出两个会所，所以感谢主，我们有一个。啊、重新的调整，而且这一次呢，我们是大洗牌、啊、比如说，家珍就从他的区里面出来，从他大区里出来了，就他们一个家到别的大区接受更多的操练、啊、好，然后、明道，明道在不在？哦、他在楼上啊，他听到啊，他现在他本来在几大区，现在被调到几大区？三大区，那感谢主啊！啊，对。大家都有感觉哇，真好、哦、那以前、啊、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的弟兄还没有得救，就说、啊、你们教会的那个负责弟兄很坏、啊哦、他看到你们人丁兴旺，看到你们感情很好，就要把你们拆散。他不知道他叫争区啊。感谢主、哦、所以有时候调度来调度去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神的主宰、哦、这是神的主宰、嗯、那你在这时候呢，甚至有时候为什么这样调动，我们也不方便说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样调动有时候是对这个区最有帮助，有时候是对这个家最有帮助，有时候呢对大家都差不多，但是对会所将来、啊、整个大区的发展是最有帮助的。换句话，我们在那里调度一切，我们是有一个指导原则的。我不是说哎，看这个谢玉龙还在不顺眼，他在那一区啊太舒服了，把调到一个地方吃吃苦，哎，服侍哪那么容易？我们不是见不得人好，见不得人享受，不，我们调度的时候是有一些的考量的。哦，那起码十二会所这一次的调度，叫每一个大区老中青三代都有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大区都可以做儿童，每一个大区都有青职，甚至三五年后每个大区都是一个会所，对不对？那这不是很好吗、哦、所以我们在那里调度主宰一切的时候，不是胡搞乱搞、哦、也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的。好，那神主宰一切也有一个中心思想。 好，我们来读这一处经节就可以了，你就知道到底神来主宰一切是为了什么啊？好，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17章26到28节。他从一本